来，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阁，我是主持人静安。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生活中其实充满了各种的活力，各种的生命，也许就在您身边，可能你会觉得，哇，为什么正好有苍蝇飞过啊？它是个生命。还有您可能办公室或家里种植的小花小草，没错，它也是生命。那么您如果走出去外面看到小鸟在飞跃，或者远处有大冠鹫的鸣叫，对，它们也是生命。您也许打开网络，打开电视，看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影片，对，这里面也是生命。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皮肤，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的微小的细菌或者是昆虫，对，他们也是生命。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地球上会有这么多种类，而且这么多样化的生命存在呢？我们当然不能使用一句话，地球环境好啊，所以当然就会有很多的生命啊。那倒不一定。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些生命其实它生活的环境都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好了，花花草草它生活的环境，有的花草它需要阴凉，有的花草它需要日晒，有的花草它有丰富的颜色，有的花草它却在阴暗中能够生长。您有没有想过，这些的多样化，生物的多样性是怎么来的呢？好，我们在今天特别为您走访，这个地方呢，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位在台中。这里呢，他们在5月20号办了一项新的特展，叫做缤纷的生命，生物多样性特展。果然是色彩缤纷，一进去里面啊，你就会看到，哇，好多人来参观，虽然说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都闪耀着非常欣喜的眼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各种的动物骨骼，有各种的动物标本，有各种各样的鸟类，各种各样的昆虫，各种各样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不管在国内国外的生物。而在门口就有两只，一只是长颈鹿，是真正的长颈鹿哦，另外一个是非洲象，是不是都把他们的标本搬到台湾来了呢？没错，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是要在展场里面找到一位专家。我们这个节目根本就是个专家的节目嘛，这专家是我们的好朋友啊，科普馆的张君祥博士，他同时也是古生物还有生物界的博士张君祥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办这一次的生物多样性缤纷的生命的这项特展呢？
在地球46亿年来的一个历史，在生命演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缤纷的多彩多姿的生物的世界，事实上它们是环环相扣、相伴相生的。那生物多样性事实上是大家共同编织创造的地球的多样化，事实上在这中间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在哪里呢？你看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食物的来源是来自于动植物，那么这些动植物呢，又是依赖仰赖其他动植物，彼此之间可能有捕捉被吃被捕食的关系，彼此可能有需要来自植物的一些食物来源，而这些植物又需要透过大量的昆虫来对于作为授粉种子传播，所以大家作为整个整体地球共同的生物的一个一环，生物多样性缺一不可。我们所处的一个地球是多么样的一个美好，不过确实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危机，气候的变迁，人类的可能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贪婪，或者是说对于环境的一个过度的开发，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人类的一个行为，当然大自然的环境的一个状况也是个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好像忽略了，环境破坏了，造成有一部分的生物他们的一个生命，他们的一个多样性正在丧失当中。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特展，大家来感受感动生物的一个多样，我们必须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维持这个生物多样性，因为我们是仰赖生物多样性获得永续永存的一个享受生命的一个机会。
当然生命啊，这尤其这些动物呢，它要生存就必须要吸收营养，就要吃东西。那各种呢，也有人是像草食性动物，他们是吃植物的。另外一种动物呢，可能就是吃动物的，那么它可能要负责猎食别的动物。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哎，会不会产生不同的结构，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会。但是这种的差异是怎么样来转变成的呢？当然就有人说，这就是演化的魔力。那么到底什么是演化呢？哎，我现在想到了，好像跟我们常常看的这个漫威漫画里面讲的变种人、超人，他们会不会是一种演化，还是一种突变呢？
的确哈，演化当然是生物生命进展的一个非常的漫长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回顾整个地球哈，开始有生命有35亿年的一个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当然一开始从化石的证据来看，生物是相当的单纯，生物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多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却是在环境的多变的情况之下，孕育了非常繁复的一个发展的契机与机会。当然环境会改变，过去五大洲三大洋过去的板块是汇集在一起的，但是当板块慢慢的分开分离，当气候开始变化，气候高山慢慢的隆起，就创造了很多大自然不同的生活的环境，以及大自然不同的这些温度湿度的一个条件。那么生命会寻找出路，生命会寻找适合它的一个这种赖以为生的一个环境的空间。当然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些没有办法适应环境变化的这些生物就灭绝了，我们说恐龙就灭绝了。那环境变化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生物它就必须去适应它，像长毛象为了生存在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它毛就要长，它皮就要厚，它门牙就要卷曲缠绕，能够有铲雪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说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生物它能够表现出各个不同的这种多样的一个面貌。事实上当面对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它依然能够存活，能够适应得过环境的一个多变。所以从这样子来看，我们觉得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中间也是有包括我们的人类，刚刚有提到人类的演化，人类的一个演变，从一开始从灵长类类似像猴子这般的，后来发展成像这个没有尾巴的像这种猿猴这一类的，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一个适应，开始知道要用火，开始知道要善用这些食物的一些环境，然后开枝散叶，看到我们现在人类的一个多样化，其实也是依赖生物多样性在地球上所奠定的基础。过去的生物灭绝之后，当然它的毛皮它的肉是没有办法保留下来留下它的骨头，留下来它的牙齿，但是我们确实是可以透过这些牙齿的构造、骨头的构造，最基本的从牙齿的构造，我们就可以去推测它到底是吃什么样的食物，它到底是吃肉的，还是吃植物的，还是吃种子，还是杂食什么都吃的。而除了牙齿之外，那吃肉的这些动物，它必须去捕捉，它必须去扑捉它的猎物。那么它的骨骼的构造，它就是一个冲刺型、善于奔跑型、扑捉型。那么被吃的呢？被吃，那当然它也不可能就乖乖的在那边被吃，所以它的脚要很长，它踮着脚走路。所以我们看像牛、羊或者是长颈鹿，哇，他们的脚的骨头都非常的长，那么脚长就跑得快，就善于奔跑。所以过去长久以来，生物就是存在一种从结构上来看这种攻击与防御，你追我跑，然后在大自然当中不断的在上演，其实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残酷这种生存竞争的空间。那除了脚的构造之外，眼睛也很重要，扑捉的猎杀的这些吃肉的动物，他们的两个眼睛一定是在正前方，能够两个眼睛所形成的一个立体视觉，它能够精准的判断出它的 猎物的一个距离。那么被吃的呢，他的眼睛就往两边跑了，他的眼他能够有一个宽广的一个视野，虽然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判断距离，但是他的天敌当有风吹草动，他就准备要逃了。那这些构造都从这些骨骼的当中，骨骼的结构当中可以看出端倪，当然再加上毛皮也更能看出这些动物它可能有一些防御，可能有些掩蔽，甚至有些必须要壮大声势，有些必须有一些竞争交配能够展示它的优点。那这些特征都在这个特展当中，我想大朋友小朋友来可以找到各式各样可能你 所熟悉的你所喜欢的动物，可以变成是具有视觉上面的一个享受，也有知识上面的一个获取。我想这也是我们办这个特展的一个目的。
好，各位朋友，您是不是觉得这项展览真的很有意思呢？我还在特地跟这个狮子老虎的旁边跟他拍张照片呢。虽然他们是标本，但是栩栩如生，我们也可以很尊敬整个大自然造物的神妙。当然更重要的是，就像张博士所说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地球这个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各位朋友，当您在家里附近有一块草地的话，请不要破坏它，不要为了停车把它整个铺上水泥，因为你会毁掉很多生物居住的地方和他们的食物跟他们生存的依赖。就像张君祥博士刚刚说的，这整个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大家互相搭起来一个绵密的网，而这个网络呢，不止平面，而更可是立体的，而且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身为网络中的一部分，我们是人类，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应该剥夺了其他生物生存的权利。你说是不是呢？讲得有点。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生活多宝格，别忘了要跟我们关注跟肯定哦，您的肯定跟关注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会再继续邀请更多的专家来跟你谈谈这些方面的话题。我是静安，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